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肇兴和议，宋高宗肇兴十一年，亦都即系金熙宗王统元年，公元1141年，距离金兵第一次入侵宋朝已经17年啦。在这17年里面，金兵多次攻入中原，占据了宋朝的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区。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河南府全部都被金兵占领。当时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宋朝中央政府逃走到长江以南。宋朝虽然节节败退，但是在军民奋勇抗敌之下，恢复和金兵作战的信心，终于稳定了淮河、汉水、秦岭一线以南的半壁江山，在南方继续立国。至于金国，在短短十几年之内，灭辽、侵宋、臣服高丽、西夏，可以说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是金兵占据中原之后，受到不少仍然效忠宋朝的遗民和义军干扰袭击，牵制金兵，削弱了金兵继续南侵的力量。加上金兵在长期征战之后，立功的将领急于分享利益和权力，对继续领兵灭宋并不积极。而宋朝虽然只是剩下半壁江山，但是宋朝的南半部，无论在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在当时已经远远超过北方，有足够的实力抵抗金兵南侵。事实上，自从唐末五代以来，中国南方的经济日渐发达，南方的商人还有各地拥有大量田产的地方宗族和乡绅等人，对全国经济影响重大。他们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参与政治，成为官僚，甚至进入政治决策阶层。他们制定一些对稳定南方有利的政策，而一些还未出事的南方读书人亦都经常提出对南方有利的意见。因此宋朝的政策有利于维护南方的繁荣和安定，南方的商人、乡绅、士大夫都不希望金兵南下破坏社会秩序，因此愿意支持赵构保障南方的繁荣安定。以赵构为首的宋朝中央政府在南方立足之后，所面对的最急切问题是怎样巩固南方的政权。至于能不能够光复中原，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要巩固南方的政权，必须先消除金国出兵南侵的意图，于是设法寻求与金国议和，不惜放弃收复中原失地以换取南方的安定，就成为宋高宗赵构的基本政策。至于政策怎样推展，就需要由老谋深算的宰相秦桧见机行事了。宋高宗的政策当然受到不少坚持抗金以光复中原为己任的大臣将领反对，但是随着时间消逝，主战派的声势越来越弱，而宋金之间的和议不断暗中进行。绍兴九年年初，秦桧准备派王伦出使金国，谈判有关金国交还河南的问题。王伦是处理金国外交的老手，他曾经被金人囚禁多年，释放之后又多次出使金国。王伦临出发之前，秦桧对他面授机宜。
正道兄，今次你再北上出事金国，圣上是对你寄予厚望的，所以圣上因此你进士出身，仲加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官下。
秦相公，下官王伦一定不辱使命的。
那就好了。正道兄，你去年出事的时候，金国的塔懒大王已经答应将黄河以南的州县归还我们大宋，你今次出事需要去汴京交割地界。
下官知道。
除此之外，你必须设法请求金主送还道君皇帝的官咎，同埋释放圣母韦太妃。这两件事圣上朝思夜念，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力争啊。
下官谨遵相公指示。不过启禀秦相公，金人向来反复，塔懒大王虽然答应我们归还河南故地，但是镇守河南的兀术大王向来同塔懒不和，下官今次北上未必能够顺利交割。
我都明白，总之你要见机行事，凡事可以稍为退让，务必以和为贵。
下官一定尽力而为。
王伦，宋主召寇派你嚟汴京，系想接收河南嘅州县啊？
启禀兀术大王，下官去年喺上京同塔懒大王已定和约，贵国愿意将开封、河南、应天三京、寿春府、肃、博、曹善等州，以及陕西、京西等地州县归还我国
啊！将河南陕西归还宋国，哼！呢啲地方都系我哋大金将士出生入死攻占得翻嚟，塔兰点可以未得我同意，随便将呢啲地方交还宋国噶？
大王，塔兰系贵国嘅执政，而且贵国皇帝已经派人送咗国书去临安噶啦，下官只不过系依国书行事。求大王明察。
哼，岂有此理，一定是塔兰中盘他们迷惑皇帝。哼，他们勾结宋人图谋不轨，真是可恨。
贵国朝中的纷争下官不敢过问，下官只希望大王能够遵照国书行事。
好了好了，我暂时退兵去河北大名府向皇上请旨，你可以留在开封等候本帅的消息。陛下召微臣回来上京，未知有何吩咐？
四叔， 近年塔兰普鲁虎两位大王掌管朝政，四叔你对他们有什么意见呢？
哦，陛下问微臣对塔兰普鲁虎的观感啊。
是，四叔不妨直说。
嗯，自从塔兰掌管朝政之后，他任用私人，营私舞弊，人人都对他非常痛恨。
真的？
真的。
但是他并无大过，朕很难罢免他的吧。
启禀陛下，塔兰他擅自和宋国议和，将河南陕西周原割让给宋国，其中必有阴谋。
阴谋？
塔兰勾结宋人，必定是想借宋人之力对陛下不利，陛下不宜纵容啊。
没错，塔兰滥权误国，实在应该治罪，但是朕不可以无缘无故逮捕他的嘛。
陛下，最近宋主赵构派了王伦去开封料理交割河南地界的事，陛下可以一概否认，将割地以和的责任归咎塔兰。
嗯，是，朕可以命人捉宋氏来上京查问，只要找到勾结宋人的罪证，塔兰就冇法子唔服罪啦。
嗯，冇错。塔兰治罪之后，微臣出兵收复河南嘅周原，逼赵构清臣立功。我哋然后以和都未迟啊！
绍兴十年夏天，金熙宗借故诛杀塔兰之后，破坏原先已经订立的和议，拘禁宋氏王伦。王伦后来是死在金国的。跟住金日述出兵入侵河南，宋朝大将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分别出兵阻止金兵南下。岳飞在河南演城大败金兵，而且向开封进逼，宋金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当时的情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赵构和秦桧认为，如果不制止战争，宋朝可能再卷入长期战争状态之中，而且将领坐大，对偏安南方的政权甚为不利。于是下令岳飞等立刻退兵，罢免岳飞、韩世忠、张俊三位大将的兵权，后来还将岳飞逮捕入狱，重新营造和谈的气氛。至于金国方面，金熙宗和兀术元帅都没有灭宋的决心，出兵河南只不过是为了要挟南宋作出更大的让步。赵构和秦桧急于以和，于是在绍兴十一年十月派魏良臣北上求和，金国就派萧魏邢巨尖接待，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十一月中，南宋正式派使者何柱北上定约。
忠诚。你今次奉旨北上，此行的目的你清楚吗？
启禀秦相公，下官是为了宋金两国修好而出事。
唉，白愁卿，宋金两国交战十多年，好应该平息了。北方的周原早已非我们大宋所有，如果继续争夺不休，咁对中原的百姓，对江南的军民都无好处。圣上为了平息干戈，令南人北人都可以休养生息，所以宁愿舍弃中原，向金国清繁立功。圣上的心意，希望白愁卿你能够体谅。
为人臣者，君命不可辞。
白愁卿，你去到金国之后，向大金皇帝呈递国书，按魏良臣所议定的内容照办，不得有误。
下官谨遵上公训示。微臣何住，仅代表宋主召寇，叩问大金皇帝陛下安好。
召寇终于向我大金屈膝称臣啦吓！
启禀陛下，召寇为咗两国百姓安宁，为咗大金能够早日送还道君皇帝嘅灵柩，归还生母韦氏，所以自愿向大金清臣立功，永修和好啊！
好好，讲得好。咁宋主臣服我大金之后，必须恪守臣节，不得有违。
何珠，你将召寇嘅行表读出嚟。
微臣遵命。臣寇言，今显示来划定疆土，以淮水中流为界，淮西唐州、邓州各属相国，闭国既蒙恩造，许备繁荒，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征诞，显示清河不绝，虽供银绢25万两匹，至壬戌年为寿，每春季搬送至氏州交纳，有如此盟，名臣是极。
好啊！
绍兴十一年年底，宋高宗召寇向金国清臣立功，正式结束了宋金之间的交战状态。南宋在名义上成为金国的藩属，而金国占据中原， 南宋偏安江左的局面亦都正式确定。北宋南宋之间是一个历史上的大时代，由于宋朝长期以来积弱不振，宋徽宗时代政治腐败引致强邻压境，宋朝在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宋朝的执政者和全国军民在强敌节节进逼之下，怎样重建抗敌的信心，怎样在一片动乱之中恢复政治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是非常值得后世人留意的。金兵攻陷了汴京和中原大部分州县，俘虏徽钦二帝之后，各地军民并没有因为中央政府崩溃而四分五裂，反而建立共识，一致拥戴康王赵构，成为抗金复国的象征。赵构南逃之后，各地军民仍然继续阻止金兵南下，令到所向无敌的女真铁骑越向南方推进就越失去优势，最后被迫放弃灭宋的野心。金兵虽然占领中原，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令宋朝的遗民臣服。金国策立刘裕做大齐皇帝，打算以汉制汉，亦都得不到中原的宋朝遗民支持。金国要施行高压政策，结果又引起中原人民的不断反抗。金国对中原的统治长期不稳定，无形中令到南宋立足江左的威胁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宋朝自从立国以来已经逐步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官吏按照常规办事，而官吏之间互相牵制，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就算中央政府暂时出现问题，各地的官员只要按常规办事，就很容易稳定局面，这样有利于赵构在南方重新建立中央政府。而且宋朝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朝廷的执政都来自民间，而南方人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高官的有日渐增加的趋势，因此南方乡绅、地主、商人对宋朝有信心，愿意支持。所以赵构稳定了南方之后，宁愿放弃中原，向金国称臣纳贡，换取金国的承认。赵构的所作所为，对当时一些力主抗金的大臣将领来讲，无疑是令人感到痛苦而难以接受。后世人亦都因此指责赵构出卖中原臣民，向敌人投降，是厚颜无耻。而秦桧替赵构主持和议，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排挤陷害反对的大臣将领，冤杀岳飞父子，被后世人视为奸臣的典型。但是历史事实往往是无情的，我们在谈论两宋之间的历史，在痛心之余，似乎亦都不应该忽略宋朝之所以乱而不亡的因由的。
中华五千年之肇兴和议，是由董丽成、张建豪、林有荣、蔡雅阁和温泉咁多位联合播演嘅。